起来，弥迦书六章八节，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你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第二段经文有点长，然后我来念，偶数节，大家来念单数节，请大家翻到创世纪的第十八章十六节。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
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
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
我眷顾他，我也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
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
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
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
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
假若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
你所行的岂不行公义吗？
耶和华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见有五十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
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
假若这五十个义人短了五个，你就因为短了五个毁灭全城吗？”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四十五个，也不毁灭那城。”
亚伯拉罕又对他说：“假若在那里见有四十个，怎么样呢？四十个缘故，我也不做这事。”
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容我说。假若在那里见有三十个，怎么样呢？”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三十个，我也不做这事。”
亚伯拉罕说：“我还敢对主说话，假若在那里见有二十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二十个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
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假若在那里见有十个呢？”他说：“为这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
亚伯拉罕说完的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
好，感谢主的话，我们将下面时间交给陈弟兄。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可不可以请大家起立，前后左右彼此握手问安哈，然后完了之后呢，希望你们能够坐到中间好不好，然后至少你不要一个人坐哈，至少旁边有这个有弟兄姐妹跟你一起做好吧。尽量往前面坐好不好啊，至少不要单独一个人坐哈，旁边一定要有人，可以吗？好，谢谢。感谢主啊，今天是至少这个 weekend 呢，我们都很紧张，不知道这个大雪会下得怎么样。但是今天我们是早上出门，一点到啊。来的时候好像还可以哈，我们在主的面前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主日能够朝见他的面。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把今天的崇拜带到你自己的面前。主，我们来是要朝见你的面，求你不仅是把那个话语解开，让我们能够看得清楚，看得明白，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更重要的，主啊，你要向我们内心说话，让我们没事来敬拜你，就是与你面对面，让主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显大，让你的话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显大，使得我们这一生一世走在你自己的真道上，与你同行。谢谢你，听孩子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弥迦书六章八节世人啊，我已经指示你何为善就是你们要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这是先知书弥迦所讲的一句话。这个先知这个职分在教会里面我们比较不熟悉，我们可能会请一个牧师案例一个牧师，或是主日学的老师我们也可以案例一个老师去做主日学老师。在教会里面很少听过说，好，我们请这位王弟兄，我们今天案例他要做教会的先知我们比较少这样，因为我们对先知这个职分比较没有教导，所以也比较不清楚那这个先知的职分到底是什么呢先知呢，在旧约里面讲先知的职分是，原来先知之前是叫什么，叫先见，先见就是 seer， 他是教会里面他的眼睛是看的然后呢可是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呢，我们就开始有一点 confuse 因为我们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这个未卜先知，然后呢料事如神，对不对那我们就觉得这个是不是跟我们这个到底是差别在什么地方那事实上现今的社会里面这个预知预言这个功能是很厉害的，我在三四天前就已经打电话给你们执事会说，今天这个下大雪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聚会？那我为什么会知道？我真的是未卜先知吗？不是，对不对？今天早上我们出门的时候，我都知道我几点钟会到这里，我真的料事如神吗？也不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有什么？有科学，有科技，提供我们很多资讯。像我们在公司上班也是一样，明年这个时候我们要交什么东西，做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要上市，大家都什么，都有一个预先看到的什么能力。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根据很多什么科学的知识技术，所以使得我们有那什么未卜先知的能力我们家住在 New Jersey 呢，从前呢喜欢，我太太想要种一些中国的蔬菜可是很麻烦，因为后面有一群鹿我以为是我家，他也以为是他家不晓得是谁是谁的。然后呢，这个很奇怪一件事情，就是每一次就是那个种的蔬菜或是水果它要成熟的时候，我想说明天可以去摘的时候呢，当天晚上就被吃掉了。那我就觉得奇怪，他们怎么那么厉害呢？后来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个水果蔬菜它成熟的时候会有什么，会有香味出来，所以它不是那个未卜先知，它只是跟着大自然所神设计那个大自然所既有的一个准则，那个西红柿成熟的时候它就有那个香味出来，所以它时间到了它就来吃。原先我以为它跟我有仇，就是偏偏找我麻烦，事实上不是这样。所以在这个大自然里面，神已经设定好了他的律律典章，在属灵上也是一样，在属灵上也是一样。在这个先知书里面，很多所谓的未卜先知，其实他不是没有定论的，他不是乱讲的，他是根据什么？他是根据神已经讲的话神的律律典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上帝说他，你们做事行事为人一定要照这个法则，你不照这个法则你就会出问题新约里面讲得很清楚，一个恨人的人心里面有恨，跟什么一样？跟杀人是一样的。因为你里面是讲到这个，我们就不得不为我们这个中国文化担忧，是不是我是台湾来的， 台湾呢常常叫我们要什么深具教训，十年深具，十年教训啊，那勿忘再举啊，然后那个很多这个社会里面教导我们的都是什么？都是要什么复仇，是不是？好，我们要反攻大陆，要兴邦，要什么？都是用仇恨来驱动我们啊！那这个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我们种下一个什么仇恨的种子，对我们是有很大的伤害的。所以我们常常做事情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甚至三年不晚，这个都是违反神的道的。当你违反神的道的时候，当你里面有仇恨的时候，那个仇恨就是怎么样，就你就已经是跟杀人是一样。一个男人看到妇女动了一念了，而是跟行淫是一样的，从神的角度来看是一念。所以为什么在基督教的国家里面是非常注意到什么这些黄色的书刊新闻这些事，因为你不能让这个社会里面陷在这个黑暗里面啊，这个就是一个先知的功能。当你看到说这个社会不公不义，不守神的律法的时候，你知道神的审判一定会来到，一定会来到。好，所以这个先知预言的功能呢，其实有很多你了解了，你知道说这个并不是那么的mysterious， 不是那么的神秘，是不是？如果一个人他里面有仇恨，如果你跟你太太夫妻关系里面带有这些刚开始是不愉快，慢慢累积，将来一定会出问题。或者是一个男的他开始在对这个 pornography 被 hook 的，将来在婚姻上面一定会出问题的，是不是？好，这个是非常非常明显，这也是先知的一个功能。先知的功能有两个，第一个是 for， 一个是预先知道，另外一个是宣告。预先知道就是他看到你教会或是一个个人的行为准则没有合乎神的律法律律典章的时候，你知道将来的审判一定会临到，只是呢神保留他什么时候在什么时间点来审判这个人。但是呢先知呢就在这个先知书里面事先告诉以色列百姓，甚至告诉我们说，你如果不守神的道，你不守神的律律典章的时候，你将来一定要受什么？受亏损，受亏损，没有一个人是例外。为什么？因为神是公义公平的神，没有一个人是例外。你看到有一些人他走一些这个不合神心意的道，他一时兴盛。其实你要知道，你看很多诗篇里面，大卫就说：“你为什么让这个世人，我这是白白的走你的道哈，每一天都吃苦，每一天都是受难。可是呢，我看到那个恶人呢，他却兴旺。可是呢，等到他见了他的结局的时候，他心里面发酸。为什么？因为神的审判，因为神是公义公平的神，他绝对会，一定会审判的啊。”所以一个先知呢，他有两个功能，一个是知道神要做的事情，在这个地方看见神要带领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像我们诗班今天带我们献诗哈，在这个历代志下25章哈，讲到说这个大卫呢设立诗班呢，到圣殿里面去唱歌啊。中文圣经翻出来是这样子写的，是说是唱歌。可是如果你去看原文的话，那个原文是说发预言，发预言。那你向神发什么预言？神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什么时候要成，什么时候要做，他是自由的，他是独一的，他随时可以成立的。为什么你要跟他发预言？不是的啊，那个字是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宣告他的真理，宣告他的真实。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诗班呢带我们领诗的时候呢，就在做一个宣告，在这里是神的殿，在这里有神的恩典，他做大事，他配得我们的敬拜，配得我们赞美。然后圣经上告诉我们什么上帝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什么我们的赞美当中。这就是诗班的一个功能，你要把这个神的真理，敬拜的真理宣告出来啊，这个都是先知的一个功能啊，这有两部分啊。 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特别是华人教会，在这上面比较保守，我们 不太去学习认知这样。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节经文呢，很多人都很喜欢，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与神同行。什么是行公义？从这个旧约的角度，从以色列人的角度来看呢，行公义就是什么？你就照神的律例典章去做，是不是？好，好怜悯也是照着神的地方去做。可是你仔细去看这两个字，第一个行公义，这个原文这个字 mishpa 呢，是诗篇里面讲到说，上帝公义与公平是他的宝座的根基，慈爱与诚实行在他的面前。这个公义跟慈爱这两个字是整个旧约里面上帝一直在坐在以色列老百姓当中的。这是什么？这是神他自己的属性，神他自己的属性，一个是公义，一个是慈爱。然后呢，谦卑，我们也知道这个世人是没有什么谦卑的，只有神是谦卑的，只有神。圣经上还讲说我们的神是什么？是自隐的神，他常常是不 把自己隐藏的，让我们看到的是他彰显出来的，而不是他自己的面。所以看到这三个点，公义、慈爱、谦卑，我们开始了解到说这三个东西是怎么样，其实不是我们能够做得到的。但是圣经很奇怪，他说世人如果你们现在开始你的这个新年读经计划的话，你们就开始读什么？读创世纪，对不对？创世纪你就发现，哇，很多人都不太懂的是什么神造人，对不对？那个人那个亚当，那个字是同一个字，世人这个字呢是一样的，就是亚当。他的意思是说，亚当我已经告诉你什么是什么善。这个善呢，跟上帝在造天地万物的时候用的那个什么好是同一个字。神每次造什么东西的时候，他说我看为是好的，唯有一个东西是不好。什么东西不好？那人独居不好，是不是？这个我们以后有机会讲到这。上帝很奇怪，什么东西都好，怎么造一个东西不太好？他是一个好神，怎么会造一个东西不太好？这个就是要故意让我们 catch 我们的爱，是说一个人在这个世上，在他神所造的社会里面，你是要有 connection 的。为什么我要求你们旁边不要空着，一定要有人造？因为这人独居不好。当然这里独居狭义的是说你要有这个配偶，可是广义的你要知道，一个人是不可能 loner 活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 loner 都很容易出问题的。所以你看世人唯指示你什么是好，指示呢，那原文是说我对你有个要求是好。那你现在如果在读这个创世纪，如果第一篇读完很多哇很多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上帝造什么都是好的。然后呢，弥迦书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他要我们做好事善事好啊。然后呢，在新约里面呢，有一个人跑来见耶稣，他说良善的夫子啊。耶稣就跟他讲是说，只有一个是良善的，是谁是良善？只有神才是良善的，只有神他自己才是 good。 我们里面坦白讲是邪恶无比的，是败坏到一个地步，是旧约里面讲到说我们是败坏到一个地步，连你自己都欺骗自己。可是这一句话告诉我们说，上帝要求我们行善，可是这个善原文是说好，就是在神面前他看为好的事情我们要去做。那我们是活在新约的人，我们都已经知道了根据旧约的标准是没有人能够达到神的好的。然后呢，这里面又告诉我们说上帝又要求的，那这个话读下来的话不是叫我们去死吗？他要求我们行善，要求什么？公义。我发现呢，我有私心，我做老板的时候呢，我就会袒护。我常常看到我们教会那个主日学儿童主日学出来的时候，一大群孩子这样出来，然后呢，那个爸爸妈妈呢都没看到别人家小孩可爱，都看到我们家，哦，大宝、小宝你好可爱。 别人家孩子就在旁边都没有看到，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眼睛都是什么？是看到我们有关的。我们的眼睛都是什么？都是存有私心的。我们家的孩子最聪明，你知道吗？别人家孩子还不错了，这是我们里面一个罪性出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要行公义不可能，好怜悯是有条件的，有条件的。当我去纽约上班的时候，我住在 New Jersey 住了十几二十年，然后后来神把我带到纽约去，第一天呢给我很大 shock，因为我们住在 New Jersey 或者你们住在这里郊区呢，你有一个好房子，别人还有比你更好的房子，对不对？你有一个好车子，别人还有一个更好的车子，你永远都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永远都是在那个中间那个地方，那个叫什么中产阶级，好像没有人是在上面的。结果跑到纽约去，竟然有人跟我伸手要钱，给我很大的 shock。 我才发现说，哇，老天啊，我来美国的时候带了两只箱子，现在我们地下室东西多到都每天要清，神的祝福是满满的，我不是一个穷人，我是一个有钱人，我才开始转变我的眼睛。事实上那个怜悯的心，常常我们都看到自己的需要，我们没有办法有这样一个怜悯的心。有一个宣教士，他到日本，他到那个印度去宣教，他做一个见证呢，他说我去了印度宣教之后呢，我才发现我的祷告呢不太合神心意。为什么？因为他发现他的祷告跟那个印度人去拜假神的祷告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呢对象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祷告里面都是充满了什么个人的要求。主啊，你要祝福我们家，我的孩子，哎，真的，他现在要上大学，哇，你要让他进好学校，因为离家近啊，学费也便宜，然后又是名声很好的学校，是我们都是这样。然后呢，他发现这个信这个异教的人呢，心里面也是这样祷告，那他也是这样祷告，我们有什么差别？没有差别，只是呢，我们向耶稣求我们私心，他们向他们的假神去拜。他看到这个之后，他才转变，他才知道说，原来耶稣为什么要教导我们怎么祷告？他说什么？他说你要求我的国，我的旨意，要开始转变的。好，公义做不到，慈爱达不到标准，谦卑，我们只要稍微有一点钱，升了一个官。我从前在那个刀匠子上班，我们有一群中国朋中国同事，哇，大家好得不得了，好，一起吃饭，一起谈。后来呢就散了。为什么散了？因为开始走，有人开始升官了，有人开始呢薪水被加薪了，然后呢彼此呢本来一般的时候呢没问题，后来就说为什么他会升官呢？所以他这就开始像有这种议论，你知道吗？就发现当有这些事情出来的时候，你那个私心，你那个比较就开始出来了。后来呢就不欢而散，就不欢而散，那是人的那个罪性在那里面。我们当有一点点东西的时候，哎，你那个骄傲心就出来了，就出来了。我们教会 Christmas 的时候，都有表演，那有的时候都会有人独唱。然后有一次呢，就找了一个孩子独唱。那孩子一独唱完了之后呢，他就升天了，他就发现说不一样了，我现在在敬拜里面，我是一个独唱的身份了。那我就去跟问那个诗班的指挥，我说你为什么要选这个孩子？他说哎呀，每一个人都一样，你只要让他上台独唱一次，他就觉得他跟人家不同了，没有办法，找谁都一样的。这三个东西是神的属性，都是我们所没有的。但是现在有个很大问题，可是上帝却要这样子要求我们。他说，亚当啊，我向你指示清楚了什么是好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同行。那你不是找我麻烦吗？就像那个旧约的先知，你真的是要让我死，你让我做一件事情我做不到，然后你又这样要求。那我如果你是看到那个 5000两、2000两、1000两，你就拿了1000两，就算了算了算了，我们就把是吧，挖个地埋起来，不干了，是不是？很多人都是这样。那属灵的道理也是一样。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吃那个 All You Can Eat Buffet， 哇，那个吃的觉得很值得，对不对？哇，吃。现在最怕那个一吃回来，哇，受不了。然后呢，这个心很大，可是胃很小，然后又不能消化，回来真的是吃苦啊。所以我们现在更不敢去。我们大自然的情形就是这样子，你吃一点点你就饱了，属灵上是相反的。你会发现那些主日学老师越教越喜欢读神的话，你会发现牧师宣教士他去行走神的道路，他越走越高兴，然后呢反而是我们都不沾边的，哎，越走越枯干。这个是属灵的道理。当那个1000两的被耶稣责怪的时候，他把那1000两给谁？给那5000两的。他说有的我还要再加给你。属灵的道理就是这样，当你去读神的话的时候，刚开始很涩，哦，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他们是告诉我刚信主，他说你要每天读圣经，我说好，没问题。我们就每天看完11点30分11点钟的这个晚间新闻之后，11点半我们开始拿起圣经来读，为了表示我们的敬虔态度，我还跪在床边来读。结果呢，大概5分钟我就睡着了，还睡得流口水，根本读不下去，读没有胃口，然后呢又读不懂，好，又读不懂。可是慢慢我们经历神的时候，神打开眼睛的时候，那个胃口就开了，就好像吃了 All You Can Eat Buffet， 每天吃每天吃每天吃，然后越吃越渴越吃越好。你会发现教会里面服侍神越多，他对服侍神的那个甘甜喜乐就不一样。今年是1月，我那天在电梯上看到一个新闻，他说很多 New Year Resolution 到1月底就怎么样，就破了，走不下去了。可是那个是 New Year Resolution 是什么？是你所定的那个目标。但是这里是神的话，上帝说要我们什么与神同行，事实上是相反的，是他要与你同行。我儿子今年17岁，快18岁，就是要进大学。我常常跟他讲，我说在6个月，你就好。我希望你不要留在纽约，要越。其实是讲给他刺激他而已。心里面，我跟我太太两个，我们的孩子养大了，我们当然喜欢他在什么？当然喜欢他在我们旁边，对不对？你说这个与神同行，到底是你与神同行，还是神与你同行？是哪一个？你觉得你真的可以跟神一起走吗？我告诉你，上帝还不走路的，是不是？上帝走路吗？长什么样我都搞不清楚，哎，他搞不好坐车的，他说有，他是全地都在的，他怎么跟你一起走？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上帝在给我们一个什么？给你一个 invitation， 他要与你同行。他早就已经讲好，他造的所有东西都是好的。然后呢，第7天的时候，什么？他休息了。哦，我从前看到，我发现第一次看说，哇，上帝也需要休息，就好像我上班5天，然后礼拜六搞家里的事情，啊，很累。上帝造哇天地万物那很难的东西，所以他也需要休息。你搞错了，上帝怎么样？他说有就有，就出来了。Let there be light， 砰，就有。他怎么会累啊？他不会累的，那个累只有我们才会累。可是他为什么要休息？耶稣来，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人只是安息日的主。这个安息日不是为什么设计，是为你我设计的，是为了你我需要跟神怎么样坐下来约会用的。是他跟我们邀请，你怎么可能有公义？不可能的。很多人啊，现在社会上最大的乱局就是政治。好，很多人他在这个跟平头老百姓一起打天下的时候，哎，都是很公平公义的。等到他一做官的时候，怎么样就不一样了？ 中国的历代每一次改朝换代的时候出现这个东西太多了，杯酒释兵权，是不是？我们看这个太多了，他只要一做皇帝，从前跟他一起打天下的人就遭殃了，因为他怕，因为我跟你一起草莽出身的，现在我做了皇帝，你做我属下，你哪一天翻了报篡位，我怎么知道？我只好把你叫你请回家，杯酒释兵权，是不是就这样？是不是？我们人是一样的，没有一个人比别人好，也没有一个人比别人差，一样的，都陷在那个 category 就是罪人。可是神给我们恩典，就是要让我们能够从这个义人、公义、怜悯当中学习到上帝的神性，然后这个神性呢，他要怎么样？他倾倒下来。这个就是亚伯拉罕跟神的一次对话里面，我们发现不一样啊。亚伯拉罕，上帝给他讲说：“好，将来你的国要成为大国，你的名要传遍天下。”啊，我们现在都是归在亚伯拉罕里面，对不对？哈。然后呢，今天读的经文他说，有三个使者到他那里去，然后他讲说，将来亚伯拉罕要成为大国，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呢？哦，在这之前他就讲到什么，他要亚伯拉罕的这个国里面呢，他的后代子孙要怎么样秉公行义。这个秉公行义这个字就是 Mishpah， 就是行公义，好怜悯，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要求。然后呢，他就跟他讲说，好，我现在要做一件事情，你将来要成为大国，所以我现在跟你讲，我准备把索多玛、俄摩拉怎么样给灭掉，因为这两个城市他们的罪恶已经达到我的耳中，我现在要去看一下。然后呢，亚伯拉罕呢怎么跟他讲，他说，你是公义公平的神，连如果那个城市里面有50个义人，你也要把它毁了吗？这断然不是一个公义公平的神会做的事情。好，弟兄姐妹，你看亚伯拉罕是谁，上帝是谁，两个人的对话，这个是我们一个与神同行的一个榜样。亚伯拉罕他只是一介草民，圣经上介绍他的时候，一出现是创世纪12章，一出现讲到说上帝要赐福他成为大国，他的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后面就出现一个故事。什么故事？他说谎，他骗人家说这不是我太太，是我妹子，记不记得？还是你们都还没有看过？没有关系，现在是1月，开始回去看12章，很快就看到。他马上就说谎。当我们在查经的时候，一查的时候，哎，这个好像不是。如果你说在中国，我们讲到这个雷锋学什么，哇，这个个都好榜样。圣经上出现亚伯拉罕，应该都是好榜样。可是不是，马上就怎么样？把他的这个很，把他的一五一十这个黑暗的那一面马上显出来。为什么？他让我们知道他不过是个人，他不过是个人，他不是个英雄，他只是一样事情是上帝要我们学的，就是因信称义，是因信称义。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亚伯拉罕跟你我是一样的人，可是上帝跟他讲说我要去毁灭这两个城市的时候，亚伯拉罕说，如果有50个人你也要毁灭吗？他说好，可以，如果有50个我不毁灭。然后呢他就减了5个，那45个呢？然后越减越少的时候，他后面呢开始有点害怕，是不是？你看到那个对话，他说，主啊，你不要动怒，如果有30个你要毁吗？上帝说好，30个没问题，我也不毁啊，你不要再生气哦。20个呢？这件故事啊，因为我是学工程的，我发现这个过程呢可以简化，对不对？你就一次跳到10个就好了嘛，上帝10个可以吗？是不是？不要在那黑过来黑过去。可是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与神同行的一个经历，一个还会说谎的人，现在面对一个公义的神要去毁灭一个城市的时候，两个城市的时候，他代表这两个城市来跟神祷告，可是他不知道他所认识的这个造天地万物的这个主，他有多大的怜悯，行公义是他的本分，可是我不知道他的怜悯心到什么地步。 所以他先用50个去测，哎，发现这个神虽然是要行公义，要毁灭这个罪恶达天的这两个城市，可是他心里面仍然带着怜悯。如果有50个义人在那里面，他要 spare。哦，亚伯拉罕知道说，上帝怜悯心。可是他发现还是很难 take， 一个整个城市里面有多少的人在里面？45个，少5个可以吗？10个、30个可以吗？哦，你不要生气，我刚才跟你讲那么多，不要生气。30个、20个、10个，你知道在这整个过程当中，这就是我们与神同行的一个经历，就是你开始了解到上帝的爱是有何等的长阔高深。你都很害怕说，完了，我刚才不应该这样讲。可是你发现神的恩典像海一样深，他对我们就是这样。你看到在历史上所有被神使用的、大大使用的仆人，都是在他的人生经历上面有什么？有很大的一个什么黑暗，然后在这黑暗当中，上帝怜悯他，给他恩典，在这样子的黑暗里面，他走出来，知道说什么？知道神他是有公义、有丰富的慈爱，不轻易发怒。所以这是我们与神经历的一个与神同行的一个经历。上帝邀请你，邀请我，让我们进入到他里面的丰富。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没有办法跟他这样子对话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试探。你看弥迦书第六章之前他讲什么？他说我们可以来辩论，谁敢跟神坐下来辩论啊？你不是死路一条吗？可是他坐下来，他说我哪里对不起你们？你们从前在黑暗当中，我把你从埃及地带领出来，差派我的使者摩西、米利暗在你的面前，为了要带你们进入到那迦南美地，我有哪一点对不起你们？然后呢，后面又讲到说，我们要献我们的孩子，献这些用神的方法来满足神的要求，可是那个心却是不对的。你怎么可能献你的孩子呢，来满足神的要求呢？所以上帝说，我有千千万万的牛和，我不需要，我肚子饿，我不需要告诉你。他要的是我们的心，他要的是我们一个单纯仰望他，与他行，他可以把他的公义跟慈爱借着每一次的同行的 interaction 当中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了解，让我们能够经历。我想在这里有一些弟兄姐妹知道我们在 New Jersey 办那个爱能改变一切，有一些弟兄姐妹知道我们是办的，已经今年是办了第10年啊。我们今年是在那个华盛顿 DC 做，我们办得很辛苦，非常非常辛苦。因为我后来才知道，你办教会呢已经是很辛苦，你要这横纵的，你要把教会连在一起啊，那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每年做，每年辛苦，后来才知道，好像生孩子一样，每年做，下一次不要做。可是哎，过了之后，哇，又看到神的恩典荣耀，然后我们又继续往前走。2年前我们到日本去，在 New Jersey 呢，我们就莫名其妙碰到一个日本教会，然后碰到他们有一个艺人，然后他们邀请我们到日本的时候呢，去参加他们的公开演唱会。我们说我们去短宣没有这个时间。后来到日本呢，那个弟兄姐妹知道我们认识这个艺人之后，他说哎，他们还有另外一个更大的，有更多的艺人在那个地方。我们就跑去了，去到那个地方，一开场我差点没有哭出来。那个跟我们在这里办那个爱能改变一切一模一样，然后连名字都差不多，它叫 Love Sonata， 爱的协奏曲。我在那个地方无言。我们在 New Jersey， 我以为我们只是办一个眼前神交代我们去做的一件事情，可是没想到全世界神在各个地方 呼召不同的教会不同的人在做类似的事情。在台湾有一个叫爱在四月天，在这个 LA 呢，周一方牧师开始了这个爱能改变一切，后来传到我们这个 New Jersey， 好，我们就在那里做。没想到我们在2009年开始，在这个日本呢，韩国教会替日本的教会跟日本人呢办这个Love Sonata， 也是办了10年。就在这样子的一个经历里面，我突然了解到，我的眼光真的是很短浅，我们的心思意念真的是需要被扩充。弟兄姐妹，现在是还不到我们中国新年，对不对？其实每一天都是新的，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求说，主，我接受你给我的邀请，我愿意怎么样与你同行，我愿意与你同行。根据圣经的讲法，是世界上是越来越乱，根据我们目前看也是越来越乱，是不是？天灾不断，现在大家已经都麻痹了，地震啊到处是啊，这个天灾到处是，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更厉害的这个global warming， 是不是？它现在也不叫 global warming， 叫什么 climate change， 啊，这个冰山都开始在融了，大自然在变，我们吃的东西也在变。有一次我到那个 supermarket， 他在这个说这个牛肉在 on sale， 最好的牛肉跑到那里去看，哇，看一下这什么，本来是很贵的牛肉，现在打折，想要买回去啊 barbecue， 然后看一下这牛肉好在什么地方，一看，第一个是澳洲来的，我想说美国出产牛肉怎么会进口澳洲牛肉，然后发现哦，它是吃草的，我说怎么，牛不是吃草的吗？他还特别写 grass feed， 后来我才知道美国牛不吃草的，它是吃 feed 的，都是 corn， 所以才会有很多问题。连我们吃的食物都已经乱七八糟，都已经乱七八糟。我们的世代在变，可是有一个东西不变，神的恩典不变，神的呼召不变，他要与你同行不变。当然你还是可以自己走啊，自己走。外面的世界里面你还是可以自己走，最后呢你还是会回头，因为只有我们的主，只有我们的神是充满了慈爱恩典，他今天要让我们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在你的整个过程当中，他要让你知道他有多么爱你。我知道你们，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出生在这里的，对不对？如果你出生在，应该不会参加这一堂。我们都是从我们的所谓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个历史悠久的这个中国文化里面，什么被拔根拔起来，放到这个地方。你以为是凭着你的聪明才智过关斩将来到美国？不是的，我们都是蒙神的拣选，有他一个目的来到这个地方，来到这个地方。我在台湾没有信主，来到美国这个地方才认识神，才发现上帝早就认识我。同样的，你来到这个地方，就算是你今天已经像我一样过了一个大半年日子了，我们现在想的都是说我还有多少年岁，真的像那个诗篇90篇讲的，数算自己的日子。今年6月我就开始进入到61岁，很可怕。我能够服侍神60到70，顶多10年呢。你想说我70岁，你们请70岁的长老来讲道吗？你们还要注意要给他买保险，是不是？我在开始数算我的日子，可是路径都是充满自由，都是充满自由。弟兄姐妹，你们还年轻，或者你已经跟我类似，我们神有更大的恩典要在前面。 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祷告蒙应允的机会跟时间好像都是可以算出来的，现在好像不一样。真的就是这个箴言里面讲的，如同黎明的光，刚开始看到哦，迷迷蒙蒙看不清楚的，越来越亮，直到正午。现在很多时候根本是上帝他要做我们跟着在里面走，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特别，而是这是一个与神同行，那个神的光越来越亮，越来越亮。我年轻的时候，很多时候我都祷告，我说祷告有什么用，对不对？你那感冒不祷告，他自己会好。有些东西好像不祷告，他自己会好。后来我才发现，每一丁点你放在神的里面，每一丁点你投资在这个耶稣基督里面，投资在这属灵里面，你将来都要收成，都要收成。或许你现在看不到，或许现在经历不到，因为祷告也好像不蒙垂听。我为什么会来这个教会讲到，是因为你们有弟兄是在那个 CACW 那聚会，然后听过我讲到来介绍这样。在 CACW 碰了两个家庭是什么？我都是莫名其妙的，有个弟兄跑来跟我讲，他说谢谢你替我祷告，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一直在求孩子求不到，然后呢你替我们祷告之后呢我怀孕了。我说我什么时候替你祷告我不记得。他说有一次什么，他跟我讲我完全不记得了。然后神借着我的祷告施恩典，事实上我从来没有这样子过。然后呢他们又写在那个周报里面，然后又有一对夫妻又跑来了，本来是要离婚的。他看着那个见证之后，他说你可不可以替我们祷告，你替他祷告，后来也怀孕了。哎，你如果说我不是要祷告说祷告这个哈，不要误会我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在与神同行的过程中，刚开始你会觉得好像神感觉不到摸不着，我相信在你们这里不一样，因为 我观察到有很多弟兄姐妹一定是经过圣灵更新。你如果经过圣灵更新，你一定要把你的眼光放得更高，你一定要把你的标准要放高一点，要把你的信心的 level 要放上面去，要把你的这个眼界要扩大。今天你们所唱的那首歌，他说我要留在圣殿里面，要在那爱你。我们跟神走一定有两件事情，一个是在幔子里面，你在暗处里面与神同行，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出去的。我们的神是一个宣教的主，宣教是他的 heartbeat， 你一定是往外去的，不可能你躲在暗室里面爱上帝的，不可能的。我告诉你，爱神一定是爱人的。你知道爱人有多难吗？很难的，很难的。我现在不在讲这个，我太太今天也跟我来，有一天她跟我讲一件事情，她说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们的婚姻走不到今天。我听到的时候愣住了，因为我觉得这句话应该是我讲，不应该是他讲。爱人是很难，我们两个是自由恋爱六七年才结婚的，婚姻是很辛苦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有罪性，要靠神恩典要走过去不容易的，是不是？你躲在教会里面唱诗敬拜，被神的灵充满，是神给你的恩典，可是我们一定要走出去的，一定要走出去。你不可能 被教会的墙围在里面，不合圣经的。你们要去使万民做的门徒，是不是？然后呢，我就与你们同在。这个同在有两个层次的，一个是什么？在暗室里面的同在，另外一个是什么？宣教的同在。这两个一定要同时开始的，你不可能一天到晚躲在教会里面不出去传福音，你不可能只传给中国人，你一定要做跨文化，因为这是神的心。弟兄姐妹，今天是 元月、正月第一个月，我们就把我们的现在我们都是大家学电脑，这个有 reset， 对不对？我们现在把我们所有的这些东西 reset， 好，没有关系，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把你的眼光接受耶稣基督的邀请，走一个不一样的路，走一个不一样的路。今年我拿到一个圣诞礼物，我太太买了两个这个那叫什么杯子，就是咖啡杯，就是就是密封的那个喝水的杯。他买的时候他就已经想好了，红的他要，灰的他要，可是他还是问我说你要哪一个。我根据我从前以往要的，我要的东西很简单，不是灰的就是蓝的，就是白的，就是那种很没趣的那种颜色。可是今年我做一个不一样，我说我要那个红的，我要一个红的，因为我已经60岁，有很多东西我发现我已经成为一个习惯，可是我觉得上帝要我柔软 adjust 做一个心思。弟兄姐妹，你们还年轻，你要把你的心思意念放在主，不要又大又难的事，你不要做那个做那个。我跟你讲，有很多人啊，他如果你如果是 PhD 的那种资质的话，你上班一定会觉得很无聊，觉得会很无聊。我们很多公司里面那个薪水拿很高的这些所谓的 manager， 其实他只会一件事情 spreadsheet。 你会不会 spreadsheet？ 真的，他整天 manage 就是一个 spreadsheet， 可他薪水拿很高。可是这是你要的生活吗？这是你要的生活吗？你可能会拿一个很高的薪水，可是我告诉你，你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很可怜的，因为你不知道有个更大的，你不知道有一个说有就有万王之王要跟你一起走。调整你的脚步，跟着你，跟着神给你的眼光。你们能够在今天我们开过来的时候， 我太太就看，哦，这里的房子都很大，这地方是很有钱的地方吗？我就跟他讲，我说 Connecticut， 你去看美国的那住在 Connecticut 的地方不一样的，对不对？你们既然已经在这个地方了，不要被这里的财富给限制住。你要知道上帝要给你们的绝对是不一样，虽然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上帝保留权利亲自跟你讲，但是我要挑战你们，今天要做一个不一样的事情，不要选那个灰色的，要选那个红的，做一个不一样的新人，新的眼光，可以吗？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很多时候啊，听到我发现特别是华人教会，我们常常有感动，但是怎么样，没有行动。后来呢，你就会发现，哎，这个牧师讲说，哎，陈弟兄今天讲说下一次来，哎，上次讲比较好，这个礼拜好像可能家里出了什么事情，不大啊。我好不好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上帝要的是你，我跟他有我跟他之间的事情，是不是？神借着我来要祝福你们，借着你们要祝福我们。但是如果你没有把你的心思意念摆在耶稣基督放在你前面的脚步的时候跟路线的时候，我将来很惨，我会很惨，是不是？因为我们在人前讲到的这个将来要受更重的审判。I'm not kidding. 最好的就是哪一天你们执事会主席跑来跟我讲说，陈弟兄，谢谢你在我们这地方的服事，下个月开始你就不用来了，因为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自己能够供应了，我才在神的面前能够交差。 而不是说陈弟兄，谢谢你在我们这个地方，你从60岁开始服侍我们这里10年了，到70岁还在我们这里服侍。你了解我意思吗？弟兄姐妹，你们在这里任何一个人拿出来你们的条件都比我好，但是你要把你的条件摆在耶稣的面前，让他来使用你，把你的信心 turn up a notch， 可以吗？好，等一下我们一起祷告。你不要听我的，你直接跟上帝讲，今年2019年，我在纽约一个白人教会里面，他们都讲说2019年他们已经听了很多很多 prophecy， 2019年有一个很大的 breakthrough， 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可是对我来讲，你们要有 breakthrough 我才交得了差。我们在神的面前，你跟他倾心吐意，把你的目标 straighten up， 可以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主，人的话有限，但是你的道，你复活的大能是无穷。在这里所站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你用重价买赎回来的。你不是要让我们在这世上享受一个安居乐业的生活，虽然这是我们与主同行的时候你所给我们的恩典，但是主，我们向你阐明我们要跟随你，我们接受你给我们的邀请与你同行。主，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你兴起他们，眺望他们，在给他们比那亚伯拉罕更大的信心来跟随你，做一个不一样的事情，做一个新事，做一个大事，把那又大又难的事情指示他们，让这个地方有一个新的名字，让这个地方，让这个教会有一个新的恩典，一切都是新的，让那 revival start here。 弟兄姐妹的心你都看见，主啊，大大赐福他们，奉主的名祷告，阿们。请坐。
感谢陈弟兄今天在我们当中分享神的信息，也感谢我们的神，我们公义的神，慈爱的神，愿意让我们与他一起来同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诗歌。
让我们一起领受从天上来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阿门。我们来唱。请坐。谢谢。接下来我们欢迎一下今天新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或者朋友们。坐这边的有没有新来的？阿姨介绍一下。